我们的班主任开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中午好。我们上课时间好像还没有到，偷跑。好，那早上讲到第几页了？235页。那我发觉到早上12页哦，早上有12页，12页然后讲2节，1节6页。那我发觉到我下午好像只有13页，13页要讲3节。啊，真的是有的讲了啊。好，那我们就慢慢来讲。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实行沙门。那我们先合掌来念经文。复次，何谓实行沙门？有意沙门，不贪生命，何况利养？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不为涅槃而修梵行，何况三界？善不乐起空无我见，何况我见众生人见？离依此法，何求解脱一切烦恼？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亦不依他。以正法身，尚不见佛，何况形色？以空远离，尚不见法，何况贪着音声言说？以无为法，尚不见身，何况当见有何合众？何于诸法无所不住生死，不着涅槃，知一切法本来即灭，不见有复，不求解脱，是名实行沙门。实行沙门文蛮长的，好，大家知道什么叫等流吗？知道，等流是什么意思？相同、同类、类似、相等、相同、相当。所以我就跟本玉法师讲啊，因为他早上很紧张，结果这种等流流到下午了，害我也很紧张啊。好，开个玩笑，轻松一下。那实行沙门呢，基本上就是第四种沙门，然后前三种都是不好，比较不理想的。那佛的本意就是第四种。所以在讲第四种的时候呢，他会也讲前面三种，就是纠正，把他的过失纠正过来这样。那我们看实行沙门，这实行的一个含义，我们先来看它的含义是什么意思。那老师说实就是真实或者是圣意，所以这真实或者是圣意呢，就是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谛的意思，圣义谛啊，第一谛，就好像我们前面208页所讲的这种无为圣性，无为圣性，这种圣意。 所以实行沙门，它是为了第一义谛，为了这种无为圣性而修行的沙门，才叫做实行沙门，而不是一般的这种实行。一般的实行，这实行的意思就是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不是这种实际行动的这种实行沙门，它是为了圣义谛，为了无为圣性，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实行沙门。所以再来就是有导师就会做一些比较说明啊。那四种沙门，第一个心福沙门，这个导师说不用说了，这看文就知道这是不对的。那第二种威仪七狂沙门，那可能他自己以为修行或者是延迟戒律这样才能够解脱，但是他主要都拘泥在这种思想上律行，所以在虚狂妄取中取向修行。虚狂妄取，我们的世俗法世间法就是虚狂，那圣意才是真实，圣意才是真实。那你在这种世俗的这种虚狂当中取向修行，你怎样都不会合乎佛自戒的这种意趣所在。那佛跟比丘说，就是说佛自戒的意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在213页的时候，就是要进入三学的时候，213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就是要进入三学的时候，那我有说跟大家是说这一句话，就是汝当至观内莫外驰骋，驰骋嘛，对不对？那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当至观内莫外驰骋，这是我们佛法的一个标志，也是戒定慧三学内在共同的特质。所以佛自戒的意趣呢，第一个是要我们反省自己的，反省自己。再来，如果从三学的立场来看，他自戒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清净，然后容易得定，对不对？那得定之后要干嘛？得定之后要修慧，然后进去涅槃。所以自戒的根本意趣就是要让我们顺利的能够向于什么圣道，而不是为了自戒而自戒。那如果为了自戒而自戒，他不必说成道前12年没有自戒，对不对？如果为了自戒而自戒，他老早一成佛，他就可以将戒法全部都制定好了，但不是这样的。所以自戒要让我们持戒的意趣是要让我们能够安稳，然后顺利的进去涅槃，朝戒定慧乃至得解脱前进，不是只有停留在戒而已。好，那我们看回来235页，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取向当中修行，那就如前面之前所说的，就是知外不知内，只知心意而不知心地。那这样的状况就好像如犬逐快，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应该记忆力还可以啦。好，那我们看235的最后一行，所以导师就举的四圣种，四圣种也是为七狂沙门那边所讲的一个内容。那四圣种就是在230页嘛，其实大家读书就是要有一个习惯性啊。如果你知道他这个名相啊，他是在解释哪里的，那你就把它做一个副标， 做一个浮标，浮标就是在第几页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的解释，你把它浮标在那边，那就算以后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想知道它进一步的解释啊，进一步的内容，你就翻回去那边看，你就知道了。我不用说，因为我们还不能总持，还不能像阿烂这样啊，听过就不会再忘记啊，所以做个浮标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看230页这边是圣总还是在刮胡二，指生活方面这一边来讲的，生活方面。好，那只是跟大家讲啊，我们翻回235。那四圣种哎，是比丘应该要受持的四圣种，但是佛没有说一定要怎样，一定要起食啊，一定要粪扫衣，一定要树下坐不可。我们看236，那佛更没有说我们不能吃精美的饮食。所以如果不了解佛自戒的用意，那只专在这一些事项上，你去取向修行的话，那就是违反佛自戒的一个精神，而只是流于苦行而已。那大家知道须菩提吗？须菩提啊，须菩提它是什么第一的啊？解空啊、哦！那大家知道有几个须菩提啊？有几个须菩提？一个、两个？须菩提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另外一个。它前面要多一个字，叫做天须菩提，大家知道它吗？不知道，那我不就要好好介绍它一下。天须菩提，它又叫做什么？它是什么第一？你们知道吗？它又着好衣第一呀、啊。天须菩提，它是着好衣第一。那我们像《金刚经》里面的当机者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好，那为什么这个天须菩提他又名为着好衣第一呢？那其实这个是在《真言阿含经》有讲到的。那在分别功德论，分别功德论。分别功德论就有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天须菩提叫做着好衣第一。那这个天须菩提，它主要是，当然是它前数世有这种善根啊，所以它500世当中，它常生这种他化自在天，500世常生在六欲天的第几天啊？第六天啊，他化自在天。然后他下来生下来人间的时候，都生什么？都是生王者，王者家就是国王，所以他是国王种姓。那如果是我们的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他是什么种姓呢？他是长者种姓，也就是员外那一种的，员外那一种种姓的有钱人、富人。那天须菩提他是国王种姓的，所以。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呢，他的享受都是非常的丰盛，非常丰盛。那他也是在佛回去那个他的故乡啊，他的故乡是哪里啊？迦毗罗卫。那因为他的父王看到他的弟子，看到他的弟子怎样，欧达善嘛，对不对？长得不庄严，所以就命令这个四家族啊，只要你们家生两个男的，你们就拨一个男的出来，然后去跟佛出家。所以这个天须菩提刚好就是里面一个、啊。那 那佛就教弟子要怎样呢？就是要洁身自爱，那要初一二十，那以草鹿为床。那这个天须菩提听佛的这种教导，他就想说，我身在豪贵之家，衣食都是自然而有的，雕龙刻凤，然后这种穿的是金缕衣，那脚他的鞋子呢又是这种金宝所做的，他就觉得这个都没有办法称他的意了。那现在竟然叫我去睡这种草褥啊，睡草褥，然后要穿这种粪扫衣啊。他想一想，他说我还是舍戒回家好了，回去我家会比较好一点。那个时候佛刚好就是去波斯匿王那里受波斯匿王请，所以天须菩提他就想亲自去跟佛告假，他要还俗回家了。那去到那边就被阿难尊者就留他，你再住一晚再走，你再住一晚，可能佛也没有因缘现在去见他嘛。然后他说，天须菩提就说要叫他住一晚，那他就觉得说，这出家人的房间，那出家人的这种床褥怎么睡啊？他睡不下去啊，他就说，那我去跟白衣家借好了，我去白衣家住，然后住一晚，隔天再还他好了。那他就想要这样，但是阿难还是不让他这么做。阿难就说，你就住一晚啊，他叫天须菩提说，你就住一晚，我去帮你准备好的这些床垫啊，好的这些工具。然后阿难就跑去跟这个国王借，他就帮他准备了很舒适，然后让他去睡。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他睡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比较合他的心意了，所以他的心呢就怎样，没有那么浮躁，他就能够回归比较安定。那慢慢的呢，心就能入定。那入定之后，他思维四谛，所以就在那一晚，他证得了四果阿罗汉，就证得四果阿罗汉。然后，当然这中间还有种种，然后，但是最后阿难就依这个因缘跑去问佛，就跟佛说，天须菩提已经得阿罗汉了，而且现在就飞在上面了，就在上面飞。然后佛就跟阿难说，衣服有两种，一种可以清净，一种不可以清净。那有的人着好衣的时候，他会增益他的道心，着好衣服的时候会增益他的道心，那这个就可以清净，也就是说可以受用啊。那有一种呢，他着好衣服的时候，他会增益什么心？懒惰心嘛，对不对？这是比较一般大众化的。然后，那像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不可以受用。所以，佛就说，有的人从好衣服得道，那有的人从这个粗恶的衣服得道。所以，到底得到的关键在哪里啊？衣服吗？心啊。所以佛说，所悟在心，不拘形服啊。所悟在心，不是这个衣服，也不是在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天须菩提才称为着好衣第一。那大家以后就知道有天须菩提这一号人物了。好，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回去要受用好衣物啊，吃好的啊，是不是？等一下就起纷争了，你看人家去天须菩提也可以穿好吃好住好啊，那为什么我就一定要这么的粪扫衣啦，然后吃这些粗食淡饭啊，结果会变成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那问你们，可不可以问你们啊，对于这个受用物啊， 我们到底要以什么心态来面对我们所受用的这些物品、这些物质？好的不喜欢，坏的不讨厌，符合中道。还早啊，还有没有？适当的享受，适当的享用，但是标准在哪里？怎么才叫适当？不贪着，不贪求，好啊，因为我们毕竟都还是凡夫嘛，我们听一听，我们听一听我们龙树菩萨所说的好了。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他就有说了，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卷六，那他就有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呢，会让我们知道它会让我们升起兼贪心，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受用，懂吗？所以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对你升起什么兼贪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东西坚着不舍的话，那你要怎样？你要赶快远离啊，你要赶快远离，你要先把这粗重的烦恼先舍掉，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不会自由心证，至少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不要张扬我们的贪心，会张扬我们贪心的东西我们要先舍离。好，再来236页，我们是几点下课啊？2:30。对，我说第一节，我总是要控制一下进度啊，不能一直讲一直讲。我们班主任一直在帮我看时间呢。那再讲一下这个苦行好了。取向修行，违反如来精神，反流于苦行。那这苦行，大家对于苦行的定义一般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的？苦行的一般的含义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听过无义之苦？外道的，对不对？外道的苦行，无义之苦。那为什么说外道的苦行它名为无义之苦？为什么？不能得解脱。这是最终的一个定义。那主要就是导师说它是怎样的？写错了，你们知道我要写什么吗？强贼身体，就是残害自己的身体，这就是苦行，这叫做无义之苦，残害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我们班主任应该知道吧，对不对？我们星期四班主任上的课，在《佛在人间》。第48页。那边有讲到苦行有三个意识，其中一个就是无义之苦，外道的，缠在自己的身体。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禁欲。那第三个呢，还有努力的意识。所以这个缠在自己身体的这种苦行，它是专属外道的，这种裸行啊，或者是断食不吃东西的这一种专以缠在自己身体的这种苦行，佛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苦行。 那像禁欲跟努力呢，其实它就比较合乎我们佛教的戒学的精神，哦，戒学精神。所以禁欲有点算是什么？知足。那努力呢，它就是有精进。所以它比较符合我们戒学的含义。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是有苦行，头头苦行，有没有？那这种头头苦行呢，它不是残害自己身体的啊，它是有这种禁欲跟努力啊精进的这种意思。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呢？就是说外道的这种无欲之苦、残害自己身体的这种苦行，其实它是什么？戒禁取见，对不对？因为外道他们也有想要解脱的这种心啊，但是他们不知道方法，不知道这种因果，所以非因即因，所以这就是戒禁取见。那我们这个什么沙门啊，威仪七狂沙门，算不算戒禁取见？你们觉得算不算？算的举手，不算的举手。好，我带你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248，威仪七狂啊，就是取相嘛，对不对？取相修行嘛，是不是？那多闻比丘他就是贪着利养啊，所以我们看248的最后第二行，老师这边就有说，凡是取相。着有知我、利我的，他们的知见与世俗甚至外道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他怎样持戒，也就是破戒，因为他没有办法符合如来自戒的真意，他们是违反如来自戒的真意。好，那我们翻回来236。所以你看，不管你的四圣种，你的持戒多么的精严，你只要是取相修行，违反如来自戒的这种精神，流于苦行，那更严谨的来讲，其实你跟外道的戒禁取见是没有两样的，是没有两样的，只是一个很容易就知道，那一个不容易被人家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去留意的地方啊。好，我们看236。那讲完了这个威仪七狂，那刮胡三呢，就是明文沙门。那明文沙门，他也是精进修行，而且他还能够四理兼通，老实说他至少应该也是四理兼通了，但他就是为了贪求他人的尊敬供养，就这一念呢，他就违反了佛法修行的根本意趣。因为我们修学佛法并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这些名闻利养，而是为了要断除烦恼的，为了要证得圣道的。好，所以老师说中间这两类沙门其实看起来是很难得的，很难得，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是知见呢，是不足取的，心态或知见是不足取的。 但是你们不要这边读完之后，然后出去看到出家人就皈依七广三门，明文三门，那完蛋的是谁啊？自己啊，聪明。好，我们看瓜侯寺。那佛教人发心修行来持戒多闻远离，都是为了圣意，为了圣意，也就是为了圣道，无为圣性第一义谛。所以真实三门到底是怎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真实三门的一个内涵。那对于这个经文，导师就是把它配对前两种来讲，因为主要第一种不说了嘛，第一种它的不如法我们很容易知道，那就是第二种明那皈依七广跟第三种的明文三门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知道，所以这边就特别的对于这两种再进一步去解说。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他说有一三门不贪生命，何况利养。那到这一边呢，就是在对应明文三门的，这一句就是在对应明文三门的。然后后面这几句，他说闻诸法空无相无愿，心达随顺如所说行，这个对应的就是皈依七广三门。所以从这一句话来看，你们觉得就明文三门跟皈依七广三门两个来比较，谁还比较好一点呢？皈依七广，因为皈依七广其实他是有道心，他很努力在修行，他也不是为了别人知道，也不是要别人利养，只是他取向修行而已，只是他取向修行，也就是方向搞错了啦，他没有渐次上去，他就停留在那边而已，他的一个过失。那明文沙门呢，他的发心就不一样了，懂吗？那发心有时候出家，有的是发了脱生死、解脱生死的心来出家的，但有的是怎样？现在网络上很多这种看出家人哇，坐好车，然后去这种什么什么餐厅吃饭，觉得哇，出家人怎么这么好？结果他就想说，出家人这么好，那我也要来出家。那这一种心态，这种动机不对，所以人家说因地不争，果遭于取啊。那这个是完全跟佛法是完全违背的。好，我们看导师的内文，他说有一类出家的沙门，他们是真实修行，那不贪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对于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向道。那何况他会为了身外的尊敬与利养而修行，那这点就跟明文沙门不同了。所以明文沙门呢，他是为了身外的尊敬与利养，他着重在身外。那真实沙门呢，你看他就是以生命跟利养来做一个比较，有没有？从经文你看，你就把那个不贪生命那个生命你把它圈起来，那何况利养那个利养你把它圈起来，所以他就用生命跟力量来做一个比对说明。如果是生命跟力量，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嘛，对不对？自身比较重要啊，这是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生命比较重要，那身外的一切都可以舍。那就好像以前我们在上佛盖的时候，导师不是有举了一个故事嘛？一个商人他出海去寻宝嘛，对不对？结果他得到宝物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船遇到大浪，船没了，那宝物也掉进去海不见了，但是他却很庆幸的说什么？大宝未失啊，你们这些小宝，就是大宝啊，大宝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啊。虽然他的财物不见了，至少他的生命没有死掉啊，他还留着这生命，所以这就是自体爱。那这些 宝物啊，这些船呢、啊，属于境界爱，所以力量这些也是属于外面的境界、啊。所以你看这个实行沙门，他连本身这种自体爱都不染着了，何况他会染着身外的这些名闻利养嘛？所以不可能。所以他就是从身自身跟利养、自体跟境界爱来做一个说明，他连自体爱这个都不染着了，何况会去染着身外的尊敬跟利养。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听闻诸法皆空，听闻诸法皆空，空故无相，无相故无愿，七入一时相的三解脱门。也就是说，他们听到空无相无愿，他们能够七入于一时相应，那心能够如实的通达。如实通达，而且能够随顺这样的一个空法，不会起这种违逆心。所以老师这边就说，信解空法是佛法的心髓，也就是重点、啊、所以他这边能够如所说行，如所说的这种空意去修行中道正观，那这样他就跟专在四相上取相修行的威仪七皇沙门就完全不同了，就完全不同了。那三解脱门，之前我们有讲过了，下面也是会再分别去说明。那我觉得这一段呢，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三行这一句话，信解空法为佛法心髓，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画起来。那为什么说信解空法是佛法的一个心髓？我们知道空三解脱门的空呢，就是无我我所嘛，对不对？无我我所，那无愿，空空的缘故，所以知道它是无相，因为一切都是空无自性的，没有自信可得。那自信有时候又跟自相他们是相用的，可以合用的。所以你看那个智论有什么空啊？十八空是吗？十八空当中有自性空跟自相空，对不对？那龙树菩萨有说到，其实这个自相空跟自性空有时候他们是互用的，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知道空无自性，也就知道它是无相的，无相，无有自性相。所以空无相，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说明了，空无相就是空无自性相，空无自性相。那你当你知道一切有为法它都是空无自性相的时候，你还不会有什么怨求，不会有所怨求了，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空，一切都是假有，因缘和合有的，一生就怎样即灭，一生即灭，所以这叫无常嘛，对不对？所以每个法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没有一法它是停留在那边的。那我们到底要执取什么？执取这生灭法嘛。所以当你知道空无相，空无自性相的时候，你能够去了解这空无自性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所怨求啊，不会有所怨求。那主要我们会不断的在生死当中轮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会在生死当中不断流转，主要原因是什么？无明跟贪爱嘛，这是生死因嘛，这是在佛盖的时候都有上过了，对不对？现在算是复习啊。好，那无明它就属于什么？知见上的见解，所以说信解空法是佛法的心髓。虽然这两个他们同等重要，因为有这两个，所以我们还不断的在生死流转。但是如果你要断除生死，你要从哪里下手？从无明还是从贪爱？ 我看你们没有办法下手了。要从无名下手啊，要从知见下手啊。你如果你的知见不正确的话，你根本就走不出去嘛，对不对？你在迷宫里面，你的眼睛被布蒙起来，你走得出去吗？你要走出去，首先要怎样？把蒙住眼睛的布拿下来嘛。哦，所以这个比较重要了，那就是性解空法。所以你第一个，你就是对这种空无自性相的这种观念，你要去深刻的理解。所以对于贪婪，你才会怎样？无所愿求啊。前面这边呢比较多可以讲啊，所以我讲慢一点啊，那后面可能就会比较好讲，比较快了。好，接下来下面呢，它就分为三个约三方面来讲。那第一个呢，就是约三解脱门来什么来。这个说明一切法空对修行者的一个心境。那第二个就是约三宝，在238页，就约三宝来说明解空深解空法的人的一个心境。再来就是239页第三个约四谛来说明深解空法修行者的一个心境是怎样。所以接下来就是约这三个三解脱门、三宝跟四谛。好，我们看到236页，我们先从三解脱门来讲。那三解脱门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了，这个空无相无愿。那这边要解释的时候呢，导师是从无愿开始讲。无愿，那我们看最下面两行，无愿。那这边呢，就是分众生跟二圣，啊，众生跟二圣，所以大家可以把众生跟二圣把它圈起来。那这众生，他就是愿得三界乐果了，为了他就是愿求，他就是愿求三界乐果。那二圣的人，他就是愿求涅槃，愿求涅槃而修行。所以这两个就是众生跟二圣，一个就是住生死，一个就是求涅槃。那这种愿求，凡夫有愿求，这是没话讲啊，因为凡夫总是乐在这三界当中。那二圣人他愿求涅槃，因为他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得，所以他叫离苦得乐，愿求涅槃。那这个实行沙门呢，他是怎样？他能够信解生死涅槃不二，那于涅槃法无知无得。所以这个实行沙门，其实导师也有讲说，宝积经这一部经呢，它是三圣共学的，对不对？它不是只有讲菩萨而已，它是三圣共学。所以这个实行沙门呢，等同于我们之前171页，171页在讲无愿解脱门的时候，它就分三个了，对不对？你们可能我们翻一下好了，171页。翻到了吗？这个无愿观啊，无愿观就是菩萨的一个 无愿解脱门，无愿观，无愿三昧。那我们直接看倒数第四行，看菩萨的无愿观，有找到吗？所以这边就有说，菩萨的无愿观，它可以对治这些凡夫三界生死的私愿，就是愿求啊，愿求三界，这是对治于凡夫的。那不止它能够对治于凡夫，它更能对治什么？小圣一切出三界生死的愿欲，就是二圣的追求涅槃啊，这种愿欲。所以菩萨的无愿观，就是无愿解脱门，它是怎样？它是观生死本空，所以能够没有生死可出，没有涅槃可求。这就是大圣菩萨的无愿观。所以我们看回来236页，所以236页这边的实行沙门，虽然这边的当机众是以声闻法为主，但是这一边的说法其实它是已经掺和了这种大圣菩萨的无愿观在里面的。所以大圣菩萨的这种实行沙门，他的无愿观呢，就是信解生死涅槃不二。因为不管是生死还是涅槃，他都是怎样？空无自性相，他都是空无自性相。所以于涅槃法实行沙门，于涅槃法他无知无得。那什么是无知无得？我们可以看注脚65，这边《摩诃般若经》的无生品，这一品蛮不错的。这一品就讲到世间，也就是世俗，世间名字也就是世俗了。它分二地来说明，世俗地就是世间名字，那圣义地、第一地，分这两个。那在世间名字就有须菩提、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乃至佛，所以在世俗上是有的。但是如果在第一义地当中有没有啊？他就说，在第一当中无知无得，无知无得。那这知跟得，在这一品无生品自论解释这一品的是在卷53。那自论说，龙树菩萨说，这个知跟得呢，就是得道果的别名啊，道果，道果的别名。所以知就是道。那德就是果，也就是没有修道，那没有圣这些圣果位可以证得。所以在第一当中无知无得，也就是没有须陀洹乃至没有佛，所以在第一地当中是没有这一些的。那你要有所说，只能在世俗，在世间才能够有所说。所以我们看这下两行，下两行这边就有说到，世间名字有知有得，有六道的别义，那这一些全部都是世间名字才有的，不是以第一义地来说的。所以第一义地里面是无知无得，无圣者无佛。所以第一义地当中是无业无报，无生无灭，无尽无垢的，没有法可说了。好，我们看回来本文。所以这样的实行沙门呢，他不会为了愿求涅槃而修梵行，所以他不会愿求涅槃而修梵行，这边就属于对治小圣二圣的。我们看237，那既然不会为了涅槃而修梵行，当然他也不会为了什么愿生三界而去修行了。所以愿生三界这边就是对治众生，对治凡夫的。所以不为生死，不为涅槃而修行，这就是大圣的无愿解脱门。别讲大圣啊，反正这边也没有分，应该说这就是真实的无愿解脱门啊，真实的无愿解脱门。大家写好了吗？好。再来就是要讲空解脱门。那既然我们能够信解这个甚深空义，我们可以信解甚深空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甚深空义 这个毕竟空，它是怎样？空也不可得。所以这个空，虽然我们现在在讲空，但是这个空只是假名实色而已，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空相，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空相可得，没有一个真实的空相存在，它是假名实色的。它是为了破除什么？破除有，破除实有而安立的，它是一个对治法。所以不可以再执着有个空，所以说毕竟空是空也不可得，它只是假名安立，假名说而已。所以不可做实法，不可以将它做成真实法去理会啊。所以导师说不可做实法理，做实法会，这不是做什么药师法会那个法会啊，大家要知道，他是说不可做实法理会这样，不可做实法理会。所以在瑜伽派系的就有一句话，他说：“临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你看那个须弥山跟芥子许，他们的那种差异性有多大，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呢，在我们前面第三页就已经讲过了，前面第三页。那大家也可以把它，其实这也没有，这是我补充的啦，就是说不可做实法会的，就是这样，不要起空见，起空见，就算你起一点点，也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因为空就是要破有的，那你起空见到底要用什么去破你的空啊？但可不可以破啊？如果起空见可不可以破？不可以，那你不用解脱了啦。可以破的，在十八空里面就有一个专门在破空见的，有没有？叫做什么？空空。所以大家要多读一点《大智度论》，我们院长在这边这么用心讲了这么多年。好，我们看回来二三七，所以真实沙门呢，他不会因为爱着空意而起空无我见，也就是空见，也就是空见。他不会因为爱着空意而起空见，起无我见。那他于空都不会执着了，何况他会起我见、众生见、人见？所以空见他都不会去执取了，他会执取有见吗？当然是不会了。所以他就是以这两种去做一个比对说明，空见都不执取的，何况会执取有见？所以这就是空解脱门。那空就是无我、无我所，那无我、无我所在空里面也是没有自信的，只是假名实色而已，所以空也不可以执取。那既然已经破了有了，当然有也不会去执取。好，我们看西，那西就是说实行沙门。西主要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解脱门了嘛，对不对？所以西讲什么解脱门？无相解脱门。那我觉得最难讲的还是无相解脱门，因为无相解脱门它就是等同于这种涅槃的境界。好，那这边就说，我们看西，就是说实行沙门呢，他离依执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所以重点就是依止，依止，你要离开这个依止，依止法才能够解脱一切烦恼。那依止是什么？那导师说依止就是依着处，有所着。那你有所依，有所着，那就会怎样？烦恼就会升起，就有烦恼取着，那就会成为三界生死一切法的依处。所以我们要离依止，要从离依止中去求解脱烦恼。所以就是要离开这个依处，没有这个立足点，那一切就没有办法成立。就好像两种我见，萨迦耶见跟布特切罗我见，对不对？那这两个是谁依止谁啊？谁依止谁？ 萨迦耶见伊直胡特切罗我见，对不对？我看你们不太确定，你们回去读成佛之道了。就是对于我见来讲，那我见的伊直处就是胡特切罗我，就胡特切罗我。所以你将胡特切罗我的这种自心见破除，那萨迦耶也就不起了，萨迦耶就不起。所以也是这个意思啊，将一指处你的立足点除去了，你没有立足点，你就不会着懒着在这一点，就没有依据，然后起懒着起生死法了。好，那这边导师就举的唯识学跟中观学来说明一处啊，一指处。那在唯识学，它的一指处是什么？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一处。所以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的一处。所以唯识学就以阿赖耶为我爱执场，又称阿赖耶为烦恼过恶聚。其实我对唯识比较没有办法，是根本没有办法，不是比较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院长就是研究中观的嘛。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注脚六十六好了。注脚六十六，这边称阿赖耶为烦恼过恶聚，所以这边就注脚六十六就引了色大胜论本。那他引色大胜论本主要是要用哪一句来证成上面那一句呢？就是刮胡一的第三句，刮胡一的第三句，灭一增梗过失句，灭一增梗过失句，讲的就是什么？烦恼过恶句，讲的就是阿赖耶识。那这个一，灭一的这个一指的是什么？所知一，灭一的这个一指的就是所知一，也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那真梗是什么意思呢？真梗比喻的就是杂草丛生的杂木啊，杂木。那这个真梗只是一个形容词，那比较重要就是后面这一句过失句，过失句。那这个过失句是在形容阿赖耶的。也就是说，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杂染种子，它是过失熏习的种聚，过失熏习的种聚。所以我们要灭除的，就是要灭除这个所知一，灭除阿赖耶识，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所依处，就是所依处。好，那唯识学，依唯识学来讲，就是要对所知一去下手啊。那如果从中观学来讲，中观学就是以自性见为依止。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不妨把刮胡 A 的一切法的依处那个依处把它圈起来，那刮胡 B 以自性见为依止那个依止把它圈起来，所以你就知道导师引用这两笔是在说明他们的哪里啊？就是上面的差别，一样都是一，但是所依的什么？所依的内容不一样啊。唯识学是讲阿赖耶，那我们中观学就是讲自性见，那他就以这自性见来解说佛说的阿赖耶。我刚开始看到这一句，我实在是头皮发麻啊。反正我看到阿赖耶，我就头皮发麻了。但是还是要讲啊，讲完我们就下课。我们看注脚六十七。那这边为什么会以中观的自心见来说明佛说的阿赖耶？那佛说的阿赖耶又跟唯识学的阿赖耶一不一样？哦，不一样，还好，你们也知道，那我就不用多讲了。好，我们看注脚六十七。注脚六十七，导师中观经论就有说，三界生死流转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唯识学的种子哦，这 这种子是原因，这种子是原因，也就是说生死流转的原因。那生死流转原因是什么？就是事，就是事。那为什么是事呢？因为事它是以境为所行境界，所以它对于境界，它对于境界会执取，认为它是实有自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执取事就是生死根本。所以大家把那个执取事圈起来，这执取事呢也是阿含里面讲到的，执取事。那这执取事就是生死的根本。那只不过唯识学就这个执取事有更多的发展而已，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生死因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唯识学的解释它更绵密更细微，那取它的一个作用来做一个说明。那中观就没有讲那么多，他就是说主要就是这个事，这个事执取境界，所以这个执取事就是生死的根本。好，我们看下一行。那此事，这个事呢，并不是离开无明而别有生死的根本事，也就是说这个事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第六意识了别是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班主任在点头了，你们要赶快点头。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事不是离开无明而别有一个生死根本事，所以这个事呢，它是与无明与萨迦耶见相应的，所以无明相应事的一个着处，在中观这边就称为它是自性，啊，自性就是自性，因为染着它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特性。那佛在阿含经中说这个着处呢，说它是什么？这着处就是自性啊，它名为阿赖耶。那这个阿赖耶，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阿赖耶，就是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未免也太多阿赖耶了，就是爱乐欣喜的，爱乐欣喜。那我们先把我要讲的讲完，再来补充。那众生于认识的境界，就是我们的事对境心有所着，那不了解一切诸法都是缘起甚深空无自性的，缘起甚深空无自性的，也就是说有没有相？有相啊，因缘和合有的时候有了，但是相一升起的时候就怎样？就灭去了。在有为法它是生灭无常，生灭就灭去了，但是在你的心里面是怎样？生而不灭的啦，对不对？所以如果我骂你一句，你就会怎样？要记很久啦。好，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缘起甚深空无自性没有办法了解，然后执取诸法它是有自性的，那这个都是执取诸法的这个事，这个事。那所以说这个事呢就是生死的根本。那导师说这样一个说明才是彻底的缘起论，那他与唯识家所说的这个无复无记的本事是不一样的。所以唯识家所说的这个无复无记的本事指的是什么？对啊，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所以是不一样的。好，那这边说到这个四种爱乐欣喜，这爱乐欣喜这四个阿赖耶，其实它对应的人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啊，自体爱跟境界爱，这个在222页的注脚40就有了。大家翻一下，快一点哦，要下课了。222注脚40，我们看第二行，众生乐着三界苦载。 那在相应部当中呢，就有这四种阿赖耶。相应部是讲到三种，就是乐、心、喜。那说一切有部，我们北传说一切有部，就多加一个爱，所以就有四个爱、乐、心、喜。那这阿赖耶呢，它其实就是枯宅或是衣处的意思。所以老实说，在阿含经里面，它就是这爱、乐、心、喜、阿赖耶，它就是爱着的一类。所以让他想到，让导师联想到他跟四谛当中的极谛的内容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体爱、或有爱、贪喜、去行爱跟比比喜乐爱。那这四种爱呢，就是分为什么自体爱跟境界爱啊，境界爱，然后有分现世跟后世。所以这爱、乐、心、喜这四个阿赖耶跟爱、或有爱、贪喜、惧行爱、比比喜的爱，其实是以不同的名字，然后再表示同一个内容。其实他们就是生死的一个症结所在。好，我们下课。